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重启克林顿电邮门事件的调查之后呢，原本处于下风的川普民调出现逆转，距离大选投票日仅有几天之隔了。目前呢，两党候选人各自在战场中鏖战，竞选焦点集中围绕双方人格弱点展开。川普称克林顿夫妇呢都是骗子，而克林顿指责川普侮辱女性言行和性丑闻。联邦调查局重启对克林顿电邮事件的调查究竟有没有合法依据？克林顿为什么深陷诚信危机？川普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最后呢击败克林顿？好，今天的时事看台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总裁叶晚辉先生来讨论这些问题。叶先生您好。
你好。
现在临近大选日，联邦调查局呢做出了重新调查克林顿电邮事件的这样一个决定，这让川普的民调发生了逆转。许多人都质疑FBI 的这个决定呢是不是有合法基础？那叶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来自克林顿他亲自选择进入国务院的时候要设立自己的电子邮件的一个方式。如果没有做过这个选择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话题，所以这个责任就是在他的身上。那到现在这个 FBI 他们最近的新闻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分开的一个调查，找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跟克林顿有关的电子邮件，所以需要再次重新看他们的那以前关门的那个调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的事件，而且把这个最终的选情活跃起来。
好的，那么人们普遍不理解的是克林顿曾经担任国务卿的克林顿呢，他为什么要用私人的电邮服务器或者私人的电邮信箱来处理国家公务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没有很好的借口因为我们很多人像我以前有这个经验，在我们进入政府的时候必须利用政府的那个resources 来做我们的工作，所以不能利用自己的电话、自己的 email、自己的其他的这些能力，所以克林顿这样选择也是有一个私人的原因。那个私人的原因应该是他要把一些他的行为不让公民能够看到所以那是为什么现在这些所有的 WikiLeaks 的透露都让大家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开门见山的一个很好的政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阵营呢攻击克林顿说谎，说他骗人，那么许多选民呢也怀疑他的诚信和人格。为什么克林顿经常陷入这种诚信危机呢？
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电子邮件的问题。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它有多数的原因所以解释方式，所以它每次解释有不同的故事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如果是诚信的话，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有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个借口但是到目前像在政策方面，以前他支持 TPP 竞选总统，反对 TPP， 所以的一个政策方面的问题，一个私人行为的问题，这两件事情他好像有双边的看法。
所以克林顿呢经常陷于这个诚信危机。但是克林顿阵营的人呢却说川普其实呢才是最大的骗子说他在缴纳所得税的问题上呢，一直我们知道他躲躲闪闪至今也不敢呢公开他的税表。另外在性丑闻方面，尽管川普他极力否认，但是许多美国人还相信他也不是那么干净的。那您怎么看川普的这个诚信问题呢？
那我不百分之百接受他们的这样的批评但是如果原则上接受的话，差别是川普是一个私人的做生意的人物 他不是一个在政府里头的官员。克林顿他受到这个批评的行为，是他在政府里头受到人民的责任的一个这个批评，所以做国务卿有这个非法的或者受到很多批评的这些行为，跟一个私人的做生意的人物的差别很大，所以川普的支持觉得他进入政府，他会落实到什么样的政策是最重要的。克林顿他的行为就是看到他多十年来在政府里头的行为，那是我们一般的选民，那个共和党的和没有党派的选民的看法。
好的，那么看来按照您的说法呢，就是美国选民对于这个私人老板或者是还有呢另外一个是政府官员，他们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许多美国人呢对今年的这个竞选他们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呢两位候选人都负面传闻缠身。那么大家都在问，难道美国的民主就找不到两位在人格方面更干净的人来竞选吗？那叶先生您怎么想？
那我是政党的一个官员，所以我当然不能批评我们政党的这个选择那个候选人的那个程序。但是我们这两位的候选人是来自选民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的这个 primary 就是我们共和党和无党派的人物参加我们提名的活动个 primary， 在民主党他们今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克林顿的支持者控制民主党的那个程序，所以Sanders 他的支持者受到害，所以两党的选择候选人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那结果是多数的选民选择这两个人物，但是很多美国的选民好像觉得他们不太喜欢这两个人物我了解他们的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作为一个政党的官员，我必须对我们的这个程序有尊严。
好的，理解您的想法。那么现在许多报道呢都说今年的竞选非常消极负面，竞选的焦点呢，不是集中在国家内政外交的重大议题，而主要呢，都是集中在这个两位候选人的人格弱点方面。有人甚至呢，有的报道甚至说呢，其实就是一个疯子和一个骗子在打架。那么叶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最终的选题真的好玩但是我很理解选民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个最终的选题我也听到很多和跟政策有关的题目今天川普他是讲到这个健保的问题最近这个每一个家庭要每个月要付的钱要提高多了，所以他最终的选题批评克林顿，就是说他要持续奥巴马的健保的政策，大部分的选民反对这个政策。他们也提到在外交方面和军方，他说我们必须跟克林顿以前、奥巴马以前的这个外交的政策有一点差别。他也批评布希总统的外交政策，所以在健保、经济刺激和外交国家安全，川普也提到很多政策的一些话题。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两位候选人呢，也其实提到了许多政策性的议题，但是呢，选民们好像不这么看，选民们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这次竞选他们看到的只有克林顿个人的这个诚信问题，说谎不诚实。然后川普的丑闻税务欺诈呀，另外呢还有这个侮辱妇女的言行、性丑闻等等，您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您看呢？叶先生，
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是 就是受到大部分的媒体的影响啊、因为大部分的选民没有机会参加一个政治的大会，
嗯
啊、所以他们不能直接听到候选人他们在演讲他们所提出的意见，
嗯
他大部分的选民也许没有找到他们的网站，没有看到他们的政策的那些白皮书或者其他的政策的演讲或者提出的意见，但是大部分的媒体报道是提到他们的人格，提到他们诚信的弱点啊、或者最近的丑闻，所以那、选民啊、我不能批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如果有能力找到他们的两位候选人的政策真的有存在，
嗯，好的，那么叶先生，您是共和党官员，那我们就来谈谈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现在距离大选投票日呢只有几天了，那您认为啊、川普有可能后来居上击败克林顿吗？
好像越来越可能，好像两个礼拜以前这个可能性好比较小，但是最近大部分的那些经常州好像非常竞争，所以像佛罗里达北卡和其他的州好像川普有进步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他选上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是我觉得这次选举跟2000年一样接近，也许一个州会决定所有的选举的结果。
好的，那么如果川普获胜，外界普遍担心呢，他会彻底改变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导致方方面面呢都有不确定性。那叶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我本人没有这个担心，但是因为我跟他们的一些幕僚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安排，而且他如果选上的话，不是一个人治国，他需要雇请很多幕僚，然后他需要提名很多人到很多政府的部门去落实他的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团，落实到新的政策。所以我对这个大团的没有这个担心。但是我了解为什么媒体有这样的报道，而且这个长长的这个选举时期，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赶快下个礼拜要到了，我们有结果以后就可以开始准备新的政策环境。
好的。您说的很有道理。那么我们知道呢，您参与撰写和制定川普的这个竞选纲领。我们同时也知道，目前呢，这个川普与共和党高层之间的关系不太好。那么您认为，川普目前的竞选主张和当初你们制定的这个竞选纲领一致吗？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落差呢？
今年最重要的这个差异就是我们国会山庄的领导跟我们的候选人，我们的政党跟候选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啊、当然有一些政党的那个领导跟候选人有不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全国的主席跟川普有很好的关系，多数我们的全国政党的领导100%支持我们候选人，但是国会山庄的领导他们有不同的政策的一些提案，所以选举以后需要恢复健康的那些关系，就是政党和选上的总统跟国会山庄的领导，那是我们需要工作的最重要的优先顺序。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分析了。如果川普获胜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那么反过来，如果克林顿获胜，那么情况会是怎样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呢有报道，担心说如果川普落选，一些州会采取激烈行动，甚至呢不排除发生革命的这样一可能性。为什么会这样？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叶先生？
那我觉得极端的看法也许会出来，但是极端的结果。 大概不会出来。那克林顿选上的话，当然共和党会很不高兴。但是要看重我们在国会山庄有没有保持我们多数席位的地位。如果在参院保持那个多数席位，我们初步就会跟克林顿总统，有在那个至高法庭提名的程序就有竞争，而且在政策方面，在健保和经济政策会有竞争，所以我觉得克林顿选上的话，我们大概回到奥巴马总统选上以后的那种行为。
好的，我们感谢叶晚辉先生在爱达荷州接受我们的专访。